进入正道的时间。今天早上陈牧师要就着想不到这个题目跟我们来传讲主的话语。经文是取自路德记四章，那路德记里面整段的故事是一个完整的的记录，有关于路德这位女子的故事。那我想我就把时间直接交给陈牧师，里面如果需要引用的经文，到时候请陈牧师再给我们提示。我先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哦，没有来两个月，好像很久了。而且这两个月好像变化也很大，我自己个人感受我好像退化退得很快，一直退，退到记忆开始，眼睛也有问题，那体重是重视得很快啊，我差不多这边有一点冷啊，我差不多啊，这一两个月失去差不多七八公斤啊，整个消掉，那莫名其妙，那脚也剥了啊，虽然看医生打了针啊，不痛，但是没有什么力，所以。这段时间是想不到就变成这样子，想不到，所以很多事情真的很难讲的。那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讲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感慨。那么这段圣经路加这个路德记啊，第四章，我的圣经我差不多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带圣经来了，看不到了差不多啊，所以我要请大家啊，还是要请罗牧师来念，比较
好。大家打开旧约路德记第四章，旧约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一起念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来。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妻子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
中拣选了十人，
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都坐了下。波阿斯对那至亲的妻子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初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一起说明，
你若熟就熟，
若不肯熟就告诉我。”那人告诉他说：“我肯说。”波阿斯说：“你从拿儿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
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我
的产业有害。
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
要定夺什么，
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摩西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摩西
对长老和众民说：“
你今日做见证，凡是女婿
的和七连马郎的，我都从拿儿女手中是买的，又娶了
马人的妻
摩
押女子为妻的妻，好在死人的坟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马他的坑中，在伯利恒的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是你后裔，使你的家像阿玛从犹大所生法拉斯的家一般。于是巴士娶了路的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自己进了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的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米的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的。这俄贝的是耶西的夫，耶西是大卫的父。法拉斯的记在下面，法拉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神，男生亚米拉大，亚米拉大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比的，俄比的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低头祷告，求天父恩待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因为你自己的恩待以及圣灵的引领，让我们能够得着帮助，也求天父帮助你孩子，让你孩子有力量，有声音来传讲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同在你的话中的造就，以致我们可以好好的荣耀你的圣名。你带领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聚会得应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路德记读过，路德记这本书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很多人说这在圣经里面，如果讲文学的话，路德记是有很好文学表现的一本书，好像一本一本著名的文学著作一样，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好好读路德记的话，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时候，我盼望这样读一读，不至于有尾没有头。那今天我在这里就盼望通过路德一生的事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上帝的恩典，在每一个人以及在我本身的身上所彰显的。路德记来到第四章就提到什么？就提到这个路德跟波阿斯结婚的事情，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不单如此，波阿斯跟路德还生了孩子，在第四章第十三节是很清楚的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孩子后来我们读下去，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俄贝的。我们读路德记从第一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为路德这个摩押的女子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找到一位很好的伴侣，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而这是很好的结局。写小说写到这样，哇，这个是很美满啊，就在这里 full stop 了，就结束了。 那一般写小说写到都是这样啊。那么有的写小说相反，那写到最后全部死到光啊，也很不错，让你哎呀回想，哎呀人生是这个样子的。那路德基尔发现一个美满的啊结局，但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结局，接下去没有写什么，但是故事继续下去。所以我说这些都是想不到，那美满的结局想不到，后来的根本就想不到。所以今天早上这题目叫做啊想不到。圣经来到第四章，路德记来到第四章，并没有告诉我们路德跟伯阿斯举行婚礼，婚礼的细节怎么样，你会发现没有，完全没有描写。圣经只描写伯阿斯娶路德这个事情，是跟当时代犹太人的文化以及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是完全符合的。虽然路德是怎么样，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路德是怎么样人，路德是一个寡妇，但是他能够与波阿斯这个人结合，整个程序是合法的，而且呢他整个程序也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换句话说，波阿斯娶一个寡妇做太太是符合圣经教导的，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很顺利的进行。这个事情得到城里面的那些长老以及城里面的百姓们的祝福。我觉得两个人结婚这个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上帝的儿女在婚姻的事情上，不单单我们要合乎法律的程序，合乎圣经的教导，而且呢基督徒要得到教会弟兄姊妹以及长者的祝福。当然更重要的要有上帝的祝福，这一切比什么隆重的婚礼，比什么豪华的宴会，比浪漫的蜜月还来的重要。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在这事情上很谨慎，特别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我们也很应该很注意这样的事情。圣经虽然没有提到当时波阿斯与路德的婚礼是怎么样，也没有详细的谈到后来他们成立家庭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通过路德记前面一章二章三章来到这里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回顾前面的，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路德跟他的家婆拿俄米过去他们家庭的遭遇，以致后来路德怎么样遇到波阿斯，就是他的这个丈夫怎么样子啊，与波阿斯结婚，这连串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这两个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有一天会结合，他路德的婆婆拿俄米也没有想到路德跟随我从摩押地回到犹太伯利恒，结果会有这样的事，他根本也没有想到。那一些住在犹太地伯利恒的那一些亲戚朋友，我相信他们也没有想到。如果不是路德记把这些事情记载那么的清楚，我想我们今天我们也不会想到人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奇妙的婚姻。当然我们更想不到 这段婚姻后来发展的结果会那么奇妙，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想到。那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遭遇，我们实在是想不到，完全想不到。有的事情是想不到那么好，有的事情想不到是那么坏，或是不大好，或是不大坏，你我都想不到。对于好的事，对于不大好的，对于完全不好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以及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一个真有信仰的人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相信是很不相同的。那从这段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什么？第一，对于拿尔米来说，她和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因为犹太地发生饥荒了，那犹太地常常旱灾，常常饥荒，那结果呢，夫妻两个人没有办法，就带着孩子马伦跟基连全家移民。这个地方不好啊，问题太大了，所以全家就移到摩亚地。想不到他们在那里住，他们可能盼望说，我住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回到家乡去。想不到他们一住就住了十年，本来是短暂的，哇，饥荒没有了就回去了，那一想不到住了十年，十年要回去很不容易，更想不到这两个孩子在摩亚跟摩亚女子结婚了，那现在本来是四个人，现在六个人，那人越多越不容易。那以前回啊，四个人很简单，四个人来，四个人回。现在呢，还有儿媳妇，两个儿媳妇，那怎么办啊？他还有他的亲戚朋友一大堆，牵连在一起，所以不容易回去。所以可能就想，哎呀，不然就住下去，不然就住下去。那更想不到，三个大男人，一个死了又一个，一个死了又一个，结果三个全部死了，留下三个寡妇，而且呢都没有孩子。我想人生来到这种光景，那是很可怜，很寂寞，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一片黑暗。对拿俄米来说，这是一场噩梦。说当他带着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那些老朋友老乡里看到拿俄米，哇，拿俄米回来了，拿俄米回来了，他们很高兴。拿俄米做什么？拿俄米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你叫我马拉。为什么呢？因为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田，就是田的意思。换句话说，他的名字就是用中国人的话叫甜甜，他是叫做甜甜，甜甜蜜蜜啊。哇，甜甜回来了，甜甜回来了。哇，你看到我现在那么可怜，那么孤单，那么的寂寞，什么甜？所以他很感触。不要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马拉什么意思？马拉是苦，那是叫我苦，不要叫我甜甜，叫我苦苦。我现在就改名叫做苦苦。哇，他讲什么？因为我满满出去，我丈夫跟我跟我孩子满满的出去，虽然这个地饥荒，我满满带着所有东西回来，回出去。那现在呢？ 我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回来。谁叫我空空回来？耶和华上帝叫我空空回来。这是第一章20到21节所讲的。但是现在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现在想不到路德嫁给大财主波阿斯，还生了一个儿子，那么他们要拿俄米做他的养母。结果呢，哇，邻居的妇女们，哇，拿俄米，现在耶和华没有撇下拿俄米，你还是甜甜。哇，他们欢呼，拿俄米的孩子了，拿俄米的孩子了。拿俄米真的万万想不到，想不到什么？哇，现在他有了个孙子，还抚养这个孙子，真的想不到。他想不到，想不到我去摩亚，以为在摩亚可以安居乐业，结果呢，拿俄米变成马拉，由甜甜变成苦苦。但是想不到现在回到伯利恒，马拉又变成拿俄米，甜啊苦苦又变成甜甜。哇，这个是很特别，这个是人生写照。人生的道路往往就是这样，有甜也有苦，有苦也有甜。什么是甜，什么是苦，有时候的确很难分享，也很难说的。因为我们所遭遇的，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甜的，却是苦的；有的时候好像是苦的，却是甜的。有时甜中有苦，有时候苦中有甜，有时候是先甜后苦，有时候先苦后甜，甜甜苦苦，苦苦甜甜。有的时候别人看哎甜的，自己觉得是苦的；有时候自己觉得是苦的，别人看是甜的。我看到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事事物物的表面，这是事事物物给我们看到的那个外层。那事是怎么样？事是内在的情况，事是应该看那一个结果是怎么样，说内情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有的夫妇，哇，出现在人的面前好像很恩爱一样，哇，他们在家里好像水火一样，你知道吗？哈，有这样的情况。而有时候是为着孩子，有时候是为着名誉，就是要装成那个很好的样子。那内里情况只有他们知道，所以你看表面你没有办法看出来。这好像什么？好像穿鞋子一样，鞋子看起来很漂亮，鞋子看起来也很高贵，很好看，但是只有穿的人知道这对鞋子穿在我身上舒服不舒服，不是好看，不是高贵，舒服不舒服，这是我知道的。看的人都不知道啊，你的鞋子很漂亮啊，你的好鞋子一定很高贵，买了很多钱，用很多花很多钱买的，对的，花很多钱，但是舒服不舒服？可能鞋子太大了，所以里面塞纸啊，塞棉花，塞了一堆啊，这样子穿当然不舒服。可能鞋子很好看，但是皮很硬，你知道，摩擦到脚跟很痛。那没有人知道，别人只看外面，所以只有自己懂。所以如果我们看透了，拿俄米可能会变成马拉， 玛纳也可能变成纳米，甜会变苦，苦会 变甜。那么这其中的奥秘我们看透，我们掌握。那同时如果我们又知道这个是上帝在掌管一切，他有主权，他能安排，他能够引领，那样子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事情表面所左右，我们就不会被甜甜苦苦左右，而且我们行在上帝的话语上，我们就可以超越这一切，继续我们前面的路程。这第二方面，在这里第四章第十五节讲说什么呢？城中的妇女啊，他们对拿阿米说，说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你呀、啊，有这个爱慕你的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很多人不只生七个儿子，可能生十个啊，七个儿子，但是没有一个是好的，七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孝顺的，那有什么用？城中的妇女说：“你这个儿媳妇啊，比七个儿子还要好。”因为这个儿媳妇啊，那如今这个儿媳妇是波阿斯的太太，这个儿媳妇，这个波阿斯的太太对这个家婆啊，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变动，他始终爱护这个家婆，生了还生孩子给这家婆啊看顾，给这个家婆去饲养。我们不要以为年轻人生的孩子一定给自己的妈妈看顾的，不一定。有的夫妻啊，哇，老人家你老办法，而且你又老又丑又脏，哎，不要，你不要摸我的孩子。报纸上曾经记载过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是这样子，说把你老人家隔开，我不要跟你住，孩子也不要你动，有的人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啊，路德不是这样啊，他爱拿阿米，他让拿阿摩摸他的孩子，抚养他的孩子，哇，邻居都为拿阿米快乐，说上帝的确啊，祝福施恩给拿阿米，耶和华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这个年轻的路德始终那样子爱慕他的婆婆，他爱婆婆爱到怎么样的光景，爱到可以不要自己的同胞，不要自己的国家，不要自己的娘家，不管自己的前途，不管自己的生死，你知道吗？这个人爱婆婆爱到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跟回去第一章看的时候，你发现拿阿米觉得我应该回到伯利恒去，但是我两个儿媳妇怎么样，打发他们走，我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回去，不要把年轻人拉在身上，我苦我自己一个人苦就好，你们回娘家去吧。所以路德的嫂嫂走了，路德不肯走，硬硬要跟随年老的拿阿米回伯利恒。拿阿米一直催他，一直催他，叫他回娘家，你不要跟我走，跟我没有前途的，为什么你要跟我走？但是路德讲什么话，在第一章那里记载十六十七节说什么，路德讲这样的话，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段话啊，如果不是圣经把它写明，这是一个儿媳妇对家婆讲的话，我念这样的话的时候，叫你们猜是什么人对什么人讲的，我想我们都会说，这一定是情人对情人讲的话，只有情人对情人才会讲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不是朱丽叶对罗密欧讲的，就一定是梁山伯对祝英台讲的。我想情人很多时候会讲类似的话，但是很多时候有口无心，讲是讲，做不做，做是做不到，所以很多时候山盟海誓全部是假的，当然可能也有真的。但是路德呢，他说到他也做到，而且这事情严肃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只听人家说，可能我们也见过，可能我们也经历过，婆媳之间是很难相处的，婆媳在一起常常出问题，女婿跟岳母在一起那就还好，所以女婿可以跟太太住在岳母家里，这个儿媳妇啊跟丈夫住在家婆家里，你就发现很多时候出问题的就是婆媳出问题。但是我们发现路德跟拿俄米他们关系是这样的美好，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为什么他们关系这么好？我想造成他们关系那么的融洽，关键是在拿俄米，在拿俄米的宗教信仰以及他日常的生活。我想拿俄米是宗教信仰跟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所以在日常生活里头他把信仰全部显明出来。路德跟他在一起，他发现他的家婆的宗教信仰跟生活是一致的，他佩服他的宗教信仰，他也佩服他的生活的见证，这些都在那里感动他。我想家庭里面的事情都很清楚，这个儿媳妇在看家翁死了，婆婆的表现，丈夫孩子一个一个死了，她的表现，她跟两个儿媳妇在一起生活的表现，他觉得他的信仰他的生活一定那么特别，跟我们摩亚人，跟我们摩亚人拜的神是很不相同的，这位神我要跟，这样的生活表现，这样的人我怎么可以放掉他。虽然圣经没有这样子讲，没有清楚描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吸引路德，所以路德觉得我要坚决的跟从这位婆婆，虽然她贫穷，虽然她孤单，虽然她可怜，她什么都没有，可能我跟她也是一样的，不要紧，我跟她心心相印，所以我跟她跟到底。路德这种看信仰看生活，然后她接受这个信仰，然后她爱她的婆婆，为着信仰，为着爱，他付上代价。这种爱，这种付代价是非常 伟大，也非常无私的。我想作为她的婆婆拿尔米，她想不到，她想不到我在这个家里，我就是这样生活了，我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哦，我就这样生活，这样表现。她想不到，哇，这个影响我的儿媳妇。哇，这个儿媳妇这样子死心塌地的跟从我，甚至连邻居都看到有这个儿媳妇的好过有七个儿子。有人说有拿俄米才有路德，好像刚才说拿俄米的影响，那不错。但是你发现有很多儿媳妇啊，也不像路德。所以有拿俄米才有路德是对的啊。那为什么很多媳妇不像路德？那是因为家婆不像拿俄米。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日常的生活见证，它有一个力量，它会产生一个力量，这个力量的影响是我们想不到的，它大到可以叫一个人信服这样的信仰，可以叫一个人因此放弃一切，牺牲一切，它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因此我们发现今天很多家庭很乱，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这个家庭里面虽然信主，没有好好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那结果就很乱。第三个，路德这个摩押女子又是一个寡妇，我们要问有什么魅力以致像波阿斯这种财主愿意娶她跟她结婚？是因为她年轻，还是因为她貌美？可能都有，可能不是。那么我们听听波阿斯讲什么话。在第二章十一节，波阿斯对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三章十一节，波阿斯这样子称赞路德，他说啊，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很显然波阿斯所以娶路德，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很高贵的品德，所以他跟他结婚。路德的跟从拿俄米，是因为拿俄米的信仰生活的影响。这个在路德本身他很清楚，我为什么要跟一个贫苦可怜孤单的老人，我知道我受他感动，受他影响，我放不下他，我一定好好跟从他。他知道，但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传出去，想不到传到伯利恒城里的人都知道，每一家人都知道啊，这个是路德万万想不到的。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表现自己，做一点好事情就敲锣就打鼓，怕人不知道，甚至故意的把好事行在人的面前让人看到。主耶稣说这些人不能得到天父的赏赐。路德为了爱拿俄米，他 他在拿阿米身上所表现的，那是无私的单纯的爱。这种无私单纯的爱是从他的生命，是从他的生活很自然流露出来的。他是因为这种单纯的无私的爱，他对他的家婆关怀，他特别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的家婆。这个不是表演给人家看，但是我们发现他不是要给人家看，不是做给人家看，故意给人家看，但是呢结果人人都知道，好像人人都看见一样。这告诉我们什么？好事情有时候遮盖不了，就好像光一样，光照出来了是光，你没有办法遮盖它。结果呢全城人知道，波阿斯知道，因此波阿斯要跟他结婚。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功课，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要让暗中观察我们的上帝纪念我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虽然如此，你发现当我们行善事做好事，它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时候，没有人不知道的，孩子会走漏风声啊，因为这个是活的见证。孩子说，你不用在讲台上讲，不要做，不要做很多的见证，人家都知道的。结果这些事情会产生想不到的效果，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惊讶。所以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堂去，你就发现哇，有些人就跑来，如果我们真的做过善事什么，他们跑来多谢我们，可能因为一句话，可能因为做了什么事，你说我都忘记了，怎么会这样子？我想这事情会发生的，就叫我们不能不感谢赞美上帝。第四方面，第四章第十六节，这里描述啊，描述什么呢？第十六节啊，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甚至很简单的描述当时拿阿米的光景，抱着怀中的婴孩，好像百感交集，想到从前，想到现在，那心中充满感谢和赞美，从他的表现，从他的眼神可能出现。圣经没有讲，可能这个波阿斯，可能路德也在哪里，夫妻两个人都这个孩子，一个抱着孩子，两个夫妻都在那旁边，那些妇女在那里赞美上帝。我不知道有没有画家画过这样的一幅画啊，欧美的美术馆我没有看过，他们应该画这幅画。我想这幅是很美很生动的画，但是我们知道在当时现场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这个婴孩啊，就是俄贝的这一个婴孩，那将来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物？他是一个平凡人，还是个大人物？是乞丐还是财主？是强盗还是传道？是一个影响国家民族的大英雄，还是影响世界的伟人？没有人敢讲，没有人知道。拿阿米想不到，路德想不到，波阿斯想不到，众妇女也想不到，没有人可以想到。如果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事情啊，我们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也没有办法想到。 拿俄米、波阿斯、路德众妇女，也就是今天的我们，怎样都想不到，因为太奇妙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拿俄米的那些当时代，他们都没有想到，哎呀，过去的经历怎么会这样发展，怎么会有今天？那当然他们会不会想到未来是怎么样，好像我们一样，好像梦一样，根本想不到。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太奇妙了。第一，我们完全想不到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俄贝德，他就是后来以色列最伟大的皇帝大卫的曾祖父，你知道吗？所以第22节说，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任君王，所罗门是第三任君王，然后来到罗波安，因为他的治理不好，结果国就分裂，分成南北两国。北国一直换皇帝，换皇帝，换换换换几十个，有的做了几天就完蛋了，改朝换代，换来换去。所以你说分国虽然分了，但是南边的国呢，二十几个君王全部是大卫的后裔，二十几个君王，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度有那么长，二十几代，差不多三十代，很多时候改朝换代。这二十几个君王啊，全部是什么？是路德的后裔来的，俄贝德，然后出现，哇，这个圣经就记载到这样的事，这真的谁想到？谁也没有想到。第二，不但如此，如果我们读圣经读下去，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在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这样记载，撒门从拉赫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短短两节出现两个女人，想不到路德的名字在里面啊，更想不到另外一个女人出现，那是什么？拉赫。拉赫这个女人是谁？原来拉赫这个女人就是波阿斯的母亲，你知道吗？那拉赫是谁？拉赫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攻打迦南前，派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哇，危险了！这两个探子逃到一个妓女的家，躲在那里。那个妓女的就替他们解围，拯救了他们。那这个妓女叫做拉赫，就是这个拉赫，后来就成为路德的家婆，你知道吗？一个是曾经做妓女的，一个曾经是寡妇，寡妇跟妓女，一个是家婆，一个是儿媳妇，那跑在一起，真的想不到。而且犹太的君王全部是从他们两个人出来的，你又想不到。不单如此，后来耶稣基督是从这个家谱跑出来的，那更加想不到。所以啊，我们不要藐视出身卑微， 甚至你觉得有点见不祥的人，不要藐视他们。他们的后裔可能是总统元首层次的人物，你知道吗？啊，世事变动，别人能够预料。第三，我们真的想不到，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以后，堕落以后，上帝所应许的要来救赎世人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竟然跟拉赫波阿斯路的这个家庭接连在一起。所以历史中出现妓女拉赫，出现摩亚女子，又是一个寡妇路的，不是偶然的事，这是上帝安排、上帝引领、上帝预定的事情。那目的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啊，他奇妙的引导和安排，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到这个世界啊，来做世人的王。那这个两个女人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救世主不单是犹太人的救世主，他也是非犹太人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救世主。只要接受他作为救主的人，他就是他们的救世主。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也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主，一个爱上帝又爱人的人，他们活在上帝的安排和引领当中的时候，无论是面对怎么样的环境，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你发现常常会产生想不到的结果，想不到叫人家得着帮助，想不到叫人得着益处，有的时候是想不到帮助了别人，自己得着那么大的福分，莫名其妙的得着那么大的福分。那更想不到我所做的事原来就是跟上帝的旨意整个配合在一起的。所以难怪新约保罗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说什么？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话是真实，是可信，也是可靠的。我们低头祷告，而且罗博士带领我们祷告。